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Israel batters Gaza 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我们的时事热线跟您见面的时候哈，我是宁馨，
我是谢馨。
那么在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从最近的几个民意调查跟您说起哈。那最新的民调显示呢，宝林韩森领导的一国党的支持率呢是升至了历史高位，而主要政党包括工党与联盟党哈，他们的支持度则明显下滑。
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趋势？您是不是还在支持主要的政党，或者说还是转向了其他的党派和独立人士？在面对国家安全、移民和生活成本这些议题上，您更看重哪些因素？
欢迎您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时事热线节目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期待您的拨打来分享您的看法哈。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跟您简要的分享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在刚才刘明然博士的解读当中呢，其实是给您提供了一个民调哈作为参考，显示呢一国党的支持率飙升。那其实这并非单一的一家民调显示出来的趋势哈，我们来跟您分享另外一则民调，也显示出了非常非常相似的结果。来自 Demos AU 对1027名澳大利亚人展开的民调显示呢，自2025年5月的大选以来，工党的支持率一路下滑，而一国党的支持率飙至历史新高哈。目前工党支持率是下降了5.6%，联盟党的支持率下降8.8%，而一国党的支持率则上升了16.6%。
这是来自于 Demos 这样的一个民调。在今年首次公布的联邦投票意向民调中呢，绿党和其他政党的初选得票率分别是12%和13%。
对，我们看到民调显示两党优选竞争的格局是缩小了。那么在工党和联盟党的两党偏好投票当中呢，工党目前是以52%-48%领先哈。但是如果采用工党和一国党这样的两党优先的测算方式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结果非常的有意思哈，两党的支持率是持平的，都是50%。
那么 Demos AU 的研究主管乔治哈萨纳克斯呢是就说，这是因为根据现有的一些数据啊，联盟党的偏好票流向了一国党的比例高于一国党流向了联盟党的比例，所以呢让一国党在这个计算当中表现得更好。
民调另外一方面还显示呢，在总理与反对党领袖的直接对比当中呢，阿尔巴尼斯作为首选总理以42%-29%领先联盟党领袖苏珊莱伊哈。当然在个人的支持度方面，我们看到阿尔巴尼斯和莱伊的净支持率呢分别是-12%和-11%。
同时哈萨纳克斯还说，这个是澳大利亚全国性民调的第一次显示一个小党在支持率上和主要政党算是旗鼓相当了。那尽管这个结果对一国党来说呢感到很震惊，但是呢哈萨纳克斯也说了，结合国际的趋势，还有包括近期的一些事件，以及该党最近几个月支持率持续上升的背景结合起来看，这个结果呢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的逻辑的。
是的，他说澳大利亚如今正站在一个临界点上哈，可能会步多个欧洲国家的后尘。在这些国家呢，极右翼民粹政党已经在民调中对执政政权发起挑战。
而且还补充说明，他说如果参考其他国家的民调，比如说英国，数据就显示改革党哈，在英国叫 Reform Party， 他们的支持率领先于首次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那这个结果，他说这是不感到意外的。
他还表示说，近期邦迪的袭击事件呢，是考验了总理和反对党领袖的领导能力。他说，近期发生在邦迪的恐袭事件震惊全国，也让国家安全、反犹主义、移民以及社区凝聚力等议题呢，成为关注的焦点。当然，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他说一国党的支持率就已经上升了。
那么他说，这个是为长期持反移民立场的宝林韩森进一步扩大了支持的基础提供了肥沃土壤。他还提到，就是再加上选民对生 生活成本，我们在一开始有提到不断的攀升，让很多的老百姓感到日益不满，所以澳大利亚人也开始寻求一些替代的选择，这些呢种种加起来都是不令人感到意外的。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在一国党支持率上升至历史新高位的情况之下呢，您现在呢偏好如何？偏好哪个政党？还依然支持主要政党工党和联盟党吗？
非常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1300-799-323来参与讨论，分享您的观点。
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听众电话哈。当然温馨提醒大家，本节目呢不预设任何观点，非常欢迎您呢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发表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呢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是
您。
哎，
请讲。
哦，两位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啊，这个问题啊蛮敏感的，因为波林先生在合法的执政时期，这个一国党还是诞生的。
陈先生，您是不是开着免提？我们听不太清楚您讲话，把免提关一下可以吗？
是吗？好的，好的，你等我一下啊。现在怎么样？
哎，可以，请讲。
好的，这个一国党是合法的执政时期，我知道是那个是90年代中期的。他现在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将近30年了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很小的，然后他以前大家都知道在 Queensland 就是叫 SPG 是吗，叫 SPG 大概这个发音我不太懂啊，就是炸薯条卖炸鱼的。那这个发展以后呢，它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那当时90年代反谁？反亚洲人，反亚洲人就是反中国人嘛，对吧？这说白了。那么以后呢，就是合法的政府应该对他是有点制约的，因为那个时候合法的是他连任世界总理，他是有经济上面有所成就的，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最需要这个资源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呢，他这个我们就是忽略了一国党的存在，实际上是跟澳洲的国内经济相辅相成的。今天如果一国党能够升16到18或者是20，甚至于很有可能再升，因为就要看你的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问题是个澳洲国计民生之必须嘛。然后我们以前谈到了，你所有的政党你对经济不能把握的话，那澳洲我以前也讲过，一个是移民经济，一个是通胀经济，这两点来说，这么多年我讲的应该是对的，是合理的。或者是那么现在有问题，为什么波林汉森能够出来？因为他这个政党现在越来越大，他这个趋势我跟你讲很有可能要执政啊。他如果跟其他政党一个联合的话，马上就是见分晓啊。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民生的问题。因为澳洲这个时候在刚才讲到合法的经济提升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大力发展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他的跟两国关系处理还比较合理，比较就是这个高雅处理的。那么现在问题，联盟党、工党都面临着经济管理不善，老百姓生活，你想想生活成本什么成本啊？现在对不对？这个有问题。然后呢，联盟党那个一国党上来了，那么同样也面临了一国党的经济管理能力行吗？现在工党和联盟党都面临这个问题啊。那么大家相信一国党就试试，那么老百姓就是这样啊。我假如生活的不好，我就要试试他，很有可能执政啊。这样下去，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作为澳洲来说，他在国内他可能会取得优势，他要外交什么，要重新再建立起他的一套机制，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还要取信于亚洲国家，或者比如说因为移民国家，他已经谈亚洲嘛，对不对？亚洲嘛是讲起来很笼统，那么这要取信于国际社会，那可是有一个难度的。
好的，
因为毕竟你作为政治家来说，炸薯条和炸鱼片那个局限还是有的，对吧？
好嘞，谢谢陈先生您的看法，非常感谢您。哎，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那接下来一位听众呢是赵先生，赵先生早。
你们早，听得清楚吗？
很清楚，您请讲。
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一国党就像前面讲的，他已经有30多年了，这一次的这个得票率这么高到这种程度呢，即便是他不能单独执政呢，我估计单独执政是肯定不行，大不了跟什么党执政联盟，这倒是可以的，但是他的拨票非常重要。这么看他的拨票和支持率以后呢，这个工党呢是没有什么好结果，这次彻底要完蛋了。因为这拨票，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30多年之内 他的这个支持率的起起伏伏始终在10%以下，从来没有高过。他的这支持率突然飙升这么高呢，说白了主要是移民问题。而移民问题当中呢，我个人认为啊，个人认为移民问题当中，其实我们对这个移民群体的这个容忍程度太过宽泛，要求程度太过低，这样时间一长呢，造成了最影响就是几大群体，一是穆斯林这个群体，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国来自大陆这个群体，他是一直提这两个问题。那么这两个群体为什么我们要对他们有另眼相看呢？道理也很简单，我们澳大利亚呢是一个自由的这么一个社会，他崇尚呢社团、社区、族群，实行自治。而这个自治呢，就面临一个权利和义务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澳大利亚社团几乎所有的权利，我们没有被剥夺，我们所有的权利都在发挥自己的自治，我们自己开自己会，自己过自己的节，自己一切东西。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权利对岸对干对面一个东西，就是说一定要谈义务。而这个义务呢，我们认为穆斯林也好，我们大陆来这个社团也好，对这个穆斯林当中那些所谓的恐怖不适合澳大利亚价值观，甚至和澳大利亚价值观截然相反的这些东西，我认为穆斯林社区和我们中国社区做的远远不够，跟越南社区根本没有办法比。在这种情况之下，主流社会对这些社区有另眼相待，这是很正常的。在移民法上，我们自己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说，签证高危险群体或签证高危险地区。那么这个道理放在这个地方以后呢，经过这几十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可以说主要工党呢是做的比较差一点，但是这个联盟党呢也并不像我们希望的做的那么好。所以这个事情呢，通过几次的这个恐怖袭击，包括这些社团里面对北京这个法西斯政府的支持啊，对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同情支持啊，对这个 RSIS 的支持啊，这些东西呢，引起了澳洲社会的极度反感。
好嘞，
极度反感，人家都反感都要上街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完全是我们自己社团在尽义务的时候做的，完全不合乎澳大利亚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还是要从根本上，针对问题来做好我们自身团体的权利和义务相对的这个平衡，否则的话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嘞，谢谢赵先生您的看法哈。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您如何看待民调显示一国党的支持率飙升至历史高位这个现象哈？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但是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很快继续回到今天的讨论。
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热线号码1300-799-32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我们 SBS 的时事热线节目当中哈，我是宁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讨论的话题呢，是您如何看待民调显示一国党的支持率飙升这个问题哈。
那您是否还在支持主要的政党，还是说已经转向其他的党派和独立人士？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1300-799-323。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早。
早，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我说一下我自己啊，就是上一次大选的时候，我在 ABC 上测了一下，我是就是中间偏保守的一个选民。然后呢，我注意到上次大选的时候，工党、自由党，和绿党还是前三，这个没什么问题。但其实我已经注意到，Pauline Hanson 和 One Nation 已经上来了。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就是不像东海岸，就是大城市比较多的，我们在这个中部、中南部，那个 National 其实也还不错。我们有一个选区就是 National， 因为它代表这个片级区人民的利益嘛。我也看过，我觉得 National 真的挺不错的。但是呢，虽然我本身是偏保守或者说偏右的，但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Pauline Hanson 或者是 One Nation， 情况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他民意上升，其实我觉得种种原因吧，一个就是经济没有以前疫情前那么好了，其次呢就是 巴勒斯坦啊，或者是最近的枪击事件啊，或者是反正移民导致的人口变化，导致大家还不太习惯这件事儿。但是我还是希望澳洲是一个包容的社会吧，而不是说你所有来到这个国家的人都必须被我同化。大家我觉得大家就是尊重一定的社区规则，但是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特色。我觉得就没必要和其他什么越南或者其他就族裔比，我觉得保留自己的特色挺好的。然后呢，我其实有所担心，因为如果这样大家就是 One Nation 或者 Pauline Hanson， 这种比较极右的党派如果就是支持率比较高的话，将来哪怕不能组建就是独家政府，然后和别的党组建其他政府的话，也会就是导致在内政外交上的一些变化。因为澳洲的一个很大的产业就是，一个是那个出口一些矿石资源，第二个就是这个教育产业，这些都和国际关系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希望不要做一些傻事吧，对，然后就是大家安安分分的过日子就好，不要太极端，对。
好嘞，谢谢洪先生您的看法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那接下来呢是史先生，史先生早。
哎，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请讲。
没事。我在澳洲生活了有30多年了，对吧？就我和澳大利亚人的接触来说，你跟他们说什么自由啊、民主啊、Australia value 啊，人家当你放屁，人家根本理都不理你。澳大利亚的人根本就没有这种概念，所谓的自由啊、民主啊、独裁啊、什么Australia value 啊，这些都是政客玩弄选民的一种把戏，那种概念。你去问澳大利亚，他只关心的他每天的生活成本多少，他口袋里的工资是多少，他生活的环境有没有发生改变。那么一国党的那些的民意调查的上升，其实是由于生活成本的改变，就那个生活和那个周围环境的改变所造成的。说白了一点，就是因为世界经济的萧条以及大量的移民涌进来，而且是进来的移民和自由民主没有相干，他们只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拼命生孩子。打个比方，最近一段时间网上一直在放的那些印度移民啊，那些在沙滩上拉屎啊、拉尿啊等等，把这个墨尔本把那个全国给那个墨尔印度人给控制的这一类的东西，这一类的东西直接造成了澳大利亚人对移民的一种反感。那么我相信这个民调它也有地区性的，比如说你到墨尔本和悉尼市区你进行这些民调，我相信它的民调一定不会很高。但是你如果你走到西澳那边矿区，到昆士兰那边，它的民调就会相对高很多，那是因为人员的结构所造就的。所以这样的民调它的准确性其实并不高，它还是有选择性的。包括民调提出的问题，它没有说它用什么样的问题来提出，对吧？一个问题某一个字某一句话放在前面和放在后面都会直接影响到民调的效果，这是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能否上台，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它有没有具备标杆性的人。那么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作为 Pauline Hanson 他做了很多大量出格的事情，但无意之中安子汉大丈夫做不了秦桧岳飞也得做秦桧，这句话是玩笑话，但是他因为做了他很多出格的事情，人们记住他了，就会造成很多和他和有同样想法的人去提出他的观点并去影响周边的人。而我们现在的工党和自由党说白了特别自由党吧，标杆性的人物根本就没有。你现在问我自由党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我根本都叫不出来，对不对？说绝大部分的人你问他们自由党现在谁领头，他都不知道，对吧？工党当然知道现在，因为毕竟是政党，对吧？所以缺少一个标杆性的人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想说，就是回答您的问题，我将会选谁。那么我的概念很清楚，根据我30年的经验，澳大利亚生活，所有的政党都是有种族歧视的，但是我只能选择一个并不有显著种族歧视的政党。现在而言只有工党具备这个条件，而自由党那就不用说了。你看这个30多年来出现的所有的具有种族歧视倾向的人，他不是自由党就一定是自由党出来的。
好嘞，谢谢史先生您的看法哈。
自由党出来的人，所以我只支持不 具备以明显种族歧视的政党。
好嘞，谢谢石先生您的看法，时间关系呢只能让您分享到这里。那么以上呢为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我是宁馨，
我是谢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